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平安，我没有开这个哈，对不起。好了吗？可以了哈。好。大家 Vicky， 谢谢他的介绍。那我其实也不是在密西根念信主之后马上就传道人哈。我其实跟大家一样，我到西雅图已经差不多15年的时间，所以我从那边念完书之后就到西雅图来，也是在华大做事情，后来我自己出来去开公司，所以很长时间我其实在教会中间呢，就跟大家一样，在每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的服侍，从小孩子教一直到青少年成人我都有服侍，所以我当时教的小孩子，从 kindergarten 的小孩子现在都已经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中学高中生所以很感恩在正道堂的大家庭里边一起成长。我的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9岁，所以他们就是在这边出生，在这边长大。但看到孩子们跟母亲们献花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因为看到这下一代的成长真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也是我们最大的祝福。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不辱使命哈。那开始之前呢，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这个为什么杨牧师今天请我来哈。杨牧师其实我是很尊贵的尊重的长辈他比较属灵一点哈，他是Pastor Sheep， 那杨牧师哈是 Pastor Sheep， 我呢就是钱，所以我是比较不属灵一点，比较属事哈 Pastor Money 他们有人叫我。那在这一个特别的日子，我知道杨牧师他们正在华沙在那边宣教，在那边传福音所以我听说他们会去的时候，杨牧师当时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我就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其实久仰南区正道堂，我跟以往的杜牧师也是非常的熟，那第一次来，所以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至高的真神。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吧天父，谢谢你今天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一起来敬拜你，主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倒空我们，帮助我们倒空自己，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所传讲的都是从你出来的话语。主谢谢你，我们将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母亲节我也再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哈。我们知道说养孩子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哈，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心里边脑袋里面在想什么，前面还是非常乖的一个婴孩哈，转眼之间也许忽然之间就不高兴，本来是吃东西吃得好好的，忽然之间呢他说我不要那个绿绿的那个 yucky stuff， 其实是蔬菜了。那不管我们怎么教育说哎呀蔬菜对你的身体很好啊，你如果不吃蔬菜身体会生病啊这样子，可是他如果是他坚持不吃的话，有时候还真的很困难哈。我相信做母亲的遇到这样的困难，为什么别人的孩子看起来都那么乖，哎，我自己的孩子呢就那么难教。那转眼之间孩子就长大了，本来那一个在你的kitchen counter 哈，你的桌子下面玩 Lego 他都不会碰到头的那个小 baby 小婴孩，忽然之间长得比我们还高了。那以往是他我们去哪里孩子就跟我们到哪里，那忽然之间呢今天我们要来聚会，孩子说我今天不想来，为什么？因为我不想来，没有别的原因。为什么青少年的时候孩子就会忽然之间出现这么多的 issue， 这么多的问题，我这个妈妈为什么当得如此的失败？那你在一个职位上已经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那你自己头发就慢慢开始有点发白哈，我现在头发有点发白。可是看周围的今天没有哈，对不起。看周围的同事呢，他们是越来越年轻哈。那可是当妈妈的很多的重担，时间越来越少，老板要求越来越多，那你很困惑说如何平衡工作家庭的关系。 那到美国，我相信大家很多是第一代的移民，到这边来很多年，都有想抓住一个美国梦这样一个想法哈。那渐渐的有一点储蓄，可是发现西雅图现在房价越来越高，生活也越来越高。那不晓得六十几岁真的是可以退休，还是要工作到七八十岁？那满心的热忱，我们想要服侍教会，可是发现有时候老公不太支持，有时候孩子不听话，那每个人有不同的问题，渐渐起初的热情越来越冷却，你不再是知道说到底神给我的呼召是什么。那我们年纪越来越长，孩子也许不在身边，很关心挂念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有没有继续在跟随神。我们的一个母亲要养育孩子，要建造家庭，甚至要养家糊口，要服侍教会，这些都是神交给我们的使命。如何才可以不辱使命？不辱使命这个成语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哈，是当时是记载在战国策上的一件故事。当时讲到秦王呢灭了韩国和魏国之后呢，不是现在这个韩国哈，那他又想吞并另外一个小国叫做安陵郡。那安陵郡的国君呢就不愿意坐以待毙，他就派了一个人叫做唐雎，他就去出使秦国哈。那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哈，很多人听过这个故事。那秦王呢看见这个安陵郡不愿意屈服，他就很生气，他说你有没有见过我皇帝生气的样子？唐雎说没有啊。那秦王说我要是生气的话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那唐雎没有下注哈，他说你知不知道老百姓生气的样子呢？秦王说我不知道。哦，他说我知道了，你们不过是把鞋脱了，把帽子脱了，以头碰地而已。唐雎说不是的，他说老百姓生气呢，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槁树今日是也。就是说我今天呢我生气没有关系，我跟你一起死。那秦王脸就很紧张哈，他给唐雎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所以他们暂时就没有去吞并那个安陵郡。那这个故事从这边来哈，可这个故事常常告诉我们的是，你要靠着勇气，靠着力量迎难而上，用怒骂，用争竞，用拼搏去杀出一条血路。我想我们常常会受到很多这种的影响，有困难不辱使命的意思就是我就拼了。可是神是不是有别的心意？圣经上讲的不辱使命可以给我们学到什么样子的功课哈？希望今天的经文呢可以给我们的母亲，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一点点的启发。那今天经文其实是在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十节，如果你有带圣经可以打开圣经的第二本书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屏幕上也打出来这段经文，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十节？请。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摆在河边的芦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也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这段经文记载的故事，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很熟悉哈，是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逃避饥荒，携妻带子到了埃及，那他们一住就住了400年，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400年，住在埃及400年之后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呢，神祝福以色列人啊，第一章第七节，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七节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所以埃及人一开始对以色列人很好，但是他们很快就忘了以色列人带给他们的好处，却担心他们太过强大，于是呢他派督工辖制他们他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结果没想到呢，得到神的祝福的以色列人呢越发苦害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于是埃及王呢就想了一个坏主意，他跟那个以色列人的收生婆说呢，他说你们为埃及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呢就留他存活。他想用这种阴险的手段哈，杀人不见血，把以色列人全部灭绝。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存留了这些孩子的性命。于是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越是软弱的越是被神祝福哈。左边你看到的是右边你看到的是苦害、辖制、杀戮，但是左边你看到的是繁盛、蔓延更多起来、强盛起来。法老终于不再讲面子，他说所有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要丢在尼罗河里面。圣经上其实这时候没有记载以色列人如何反抗，像唐军那样子流血两步哈，因为在军力强盛的埃及，以色列人就像待宰的羔羊一样。这是一个恐怖的岁月，是一个对以色列种族灭绝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间，有一个普通的以色列母亲生下了一个男婴。我相信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远远好过当时这位以色列母亲所面临的困难，但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位母亲所面临的表面看起来跟当时的苦难不一样，但是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辛酸、困境和泪水。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工，是祝福也是重担。今天这个世界好像有太多的诱惑会把我们的孩子夺去，甚至有时候生活好像我们常常走到一个绝望的境地，对面对的困难我们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神给我们的使命如何才可以完成？今天早上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出埃及记第二章这段经文中的教导。一个弱小的母亲在所有可以想象的困境中间，没有雄辩之才，没有匹夫之勇，平平凡凡她如何养育自己孩子的故事。因为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的母亲、很多弟兄姐妹一定现在也许将来会处在各样的困境中间。当我们感觉软弱无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当我们陷入绝望无助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出路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当我们领受神的使命却觉得压力山大，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仿佛都是白费，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好像都没有意义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求神透过这段经文给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辱使命的钥匙，第一个是软弱中的信心，软弱中的信心。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子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尝了他3个月。那这个孩子呢就是我们刚才讲说摩西哈，他是圣经的前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的作者。 也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的作者，所以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摩西的自传哈，他写他出生时候的故事。那摩西是以色列历史上非常伟大的领袖，也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但是婴儿摩西却出生在一个残酷、一个痛苦、一个绝望的一个境地里面。那我们知道，看到圣经上讲说，他的父母都是利未支派的以色列人，而且说摩西很俊美。我不知道摩西有多俊美哈。我儿子出生的时候呢，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医生用了那个 vacuum 那个真空的把它吸出来，所以生出来你知道他脑袋就是尖尖的。但是我看着他觉得美得不得了，我照片贴到 Facebook 贴到那个网上的时候，给大家 email 的时候，如果有谁说我儿子不漂亮，我会很生气哈。所以我们每一个做母亲的、做父亲的，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我相信你看着自己的孩子都是俊美的不得了，你千万不要说人家生的孩子不漂亮哈，都是很漂亮的孩子。但是俊美这个词呢，在这里不只是讲外貌而已，它其实原文中它是一种讨人喜欢的意思。那摩西身上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哈，是他的父母看见了。在希伯来书第11章中间呢是这样讲的，他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我们不知道摩西父母他因着信是什么样子的哈，他的信心也许是知道摩西将来有个特殊的使命，还是神已经启示他们说摩西是我以后要重用的仆人，我们不知道这个信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信是对神的信心，这个信可以让他们把一个出生的婴儿藏了3个月的时间，在当时的环境下藏3个月的时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哈。我儿子出生的时候呢，我住在 condo 里面，所以隔得很近。那邻居早上总是会来跟我讲说，哎呀，你们家孩子昨天又哭了3次啊，所以我就知道说他也没有睡好觉。我们就想，我回来跟我太太说，我说哎呀，我们要把那个门窗都关好一点，不要吵到邻居睡觉。可是你知道孩子的哭声整个那个 building 都可以听见，你根本没有办法藏住的。所以我不晓得摩西的父母冒险把摩西藏了3个月是怎么藏的。但是我们知道哈，这一家人所藏的不只是这个孩子而已。摩西的家庭有一个极大的软弱，摩西的父母的名字其实是记录在圣经上的，是在后面摩西所写的出埃及记的第6章，那里面讲暗男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所以他的父母的爸爸他的父母的名字叫做暗男和约基别哈，就是摩西的爸爸呢是娶了他自己的姑姑为妻。所以你们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哈，这样子好像不太好哈，的的确确不太好。其实在摩西从神领受的律法中间，在利未记第18章明确说你不可以跟自己的姑母结婚，利未记18章12节说不可录你姑母的下体，就是不可跟你姑母有性的关系，因为她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所以大名鼎鼎的摩西，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居然他的父母的婚姻是不合律法的近亲结婚。那当然我们知道那时候律法还没有颁布，但是我不知道当摩西从神的手里接过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自己父母的关系。当以色列人从摩西手里边接过这个律法的时候，当摩西把他的父母、把他家庭、他的软弱这样子家庭的秘密要写在摩西五经里边，让所有的以色列人知道，让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知道的时候，我不知道以色列人会怎么想，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也不知道摩西是怎么想，我也不知道启示摩西写下这些文字的上帝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提起一段公案， 这种公案是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和第二章呢，几百年以来学者们一直在争论，就是这一二章里面提到说埃及王压迫以色列人，学者几百年争来争去搞不清楚这个王是埃及的哪一个王，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因为在圣经上从来没有提过这个埃及王的名字是什么。但奇怪的是，反而是两个接生婆收生婆，他们的名字反而被提到。出埃及记第一章说，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斯伯他，一名普阿。当时的收生婆没有孩子，没有家庭，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但是因为他们敬畏神，所以他们的名字写在圣经里边，而不是当时最有权势的法老。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上所记载的跟我们今天所想象的伟大，伟大有地位，有名声，有财富，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圣经上所记载完成神使命的人，往往都是没有能力，身世不好，背景不好，常常犯错的软弱的人。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挪亚，喝醉了酒赤身露体，亚伯拉罕两次告诉别人说他的太太是自己的妹妹，雅各用羊肉冒充野味骗取了他长子的名分，拉合是一个封城中的娼妓，大卫有了外遇，而且还把人家的原配丈夫给设计谋杀，约拿为了躲避神的命令被鲸鱼吃掉，拿尔米是一个破产的寡妇，彼得三次否认耶稣，门徒在耶稣的祷告的时候一再的睡着，撒玛利亚的女人多次离婚，保罗曾经像恐怖分子一样追杀基督徒，拉撒路是死了三天身体都发臭了还是可以被耶稣主来使用，恰恰是这些最软弱的人却最是蒙神喜悦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信心。摩西的父母有这样的软弱，神却看重他们的信心，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在伟人的名单里边有摩西的父母。希伯来书上也讲到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故事在你和我身上，圣经所讲的软弱在你和我的身上一直的在延续。也许你说你不是一个精力很好的母亲，可是你的孩子却是一个精力无穷的熊孩子，请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信心。你说你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好的母亲，请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信心。你说你从小你被父母就是一种威权型的压制型的管教，我不知道怎么给我孩子恩典，请到神的面前来求他给你信心。你说你求了又求我还是没有信心，请天天打开你的圣经，在圣经的每一页纸上面都写着软弱者的信心，都写着这位全知全能全善全在的神的应许，是他的话语可以让我们有信心，可以站立。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神给的使命，我们就会明白这一位超越目前环境的神，在他的眼里面环境的好坏，财力的多少，职位的高低，教育的多少，银行的财力，这些东西都不是关键的东西。无论我们如何软弱，无论我们的背景怎么样，无论在你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神对我们的心意，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去完成神的使命。所以不需要因为软弱而自责自怜自爱自卑，神喜悦的是我们的软弱中可是却有信心。所以不辱使命第一个是软弱中的信心，不是强壮和能力。第二个，摩西的母亲她可以不辱使命，是因为她可以在绝望中看到盼望，绝望中的盼望。 大多数的母亲，我相信我们面临的最困难的事情哈，就是放手让孩子走出去，渐渐的把孩子从父母的保护中间释放出来，让他们在世界上要走自己的路。放手非常的困难。然而对于有一个人叫做 Tracinda Fox， 放手却是来得太早太真实。在2005年的12月有一天， Fox 所住的公寓大楼在纽约哈着火了，大火迅速吞噬了这个三层的公寓，他的窗户在三楼，离地面大约有30尺，浓烟滚滚向这个母亲和他一个月大的孩子扑面而来，新鲜空气越来越少，他和他的孩子靠在窗口，但消防车还没有来，下面的人举着手说你把孩子丢下来，但是一个母亲要从三层楼丢下自己一个月大的孩子谈何容易。最后他在几乎不能呼吸的那个绝望中间，他终于放手让孩子从三层楼掉了下去。下面有一个纽约房屋管理局的雇员，他也是当地的棒球队的接球手，他稳稳地接住了这个婴孩，之后这个母亲也得救了。后来在访问他说你当时把孩子这样放下去的心情的时候，他这样讲到，他说我祷告有人可以抓住他救他的命，我心里边只有一个声音，就是神啊救救我的孩子。摩西的母亲也需要做这样一个放手的决定，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办怎么样。我们只能想象这个母亲当时要把自己的孩子放到水里的这种放手的心情，留着孩子，孩子被声音被埃及人听见，他一定会没有命，可是放在河里又会怎么样呢？这是一种绝望的心情。我相信摩西的母亲在取来蒲草箱，她细细心心地抹上石漆和石油，她的心里像 Tracinda Fox 一样，也在说神啊救救我的孩子。摩西的哥哥亚伦这时候3岁，但是他的姐姐米利安大概有8、9岁的样子，所以懂事了，他站在后面，米利安没有放弃希望，他远远看着要看这个孩子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到了河边来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有人说摩西的母亲大概知道这个法老的女儿洗澡，所以把摩西故意放到那个地方哈。但我不知道这事是不是事实，因为法老的女儿看见这个孩子到底会有什么反应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说法老已经下了命令，所有希伯来人的孩子都需要，男孩都需要被处死。当女儿打开箱子的时候，她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她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摩西的哭声打动了这个法老的女儿，也许她自己没有孩子我们不知道，但是她看见这个孩子的时候，她可怜他，引起了他的同情。摩西的姐姐这时候远远的站着，她对法老的女儿说，她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我看到这个姐姐哈，8、9岁的姐姐，这个时候能想到这样一个主意，真的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了不起，也是因为她心里面存着这个盼望。而法老女儿的一句可以，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那童女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相信摩西的母亲把孩子放到水里边，心里边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但她听到有人说孩子没有死，还被得救了，他女儿说你要过去的时候，他心里边一定是又重新的充满了惊喜，但是他不能把自己的兴奋让这个法老的女儿看出来。他到了法老的女儿面前，法老的女儿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我相信我们都喜欢买一送一的折扣哈，这个是比买一送一还要好的 deal。 他没有，摩西的母亲没有花一点点代价，因为神的奇妙的安排，他拿回了自己心爱的孩子，而且还有人给他工价，给他钱，让他养自己的孩子。不过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完美哈，不知道大家注意有一件事情没有，就整个故事里面其实从来没有提到神。在这个母亲这么绝望的时候，在这个事情这么糟糕的时候，在这个神的子民在那么多孩子被杀的时候，甚至这个孩子像是马上没有生存的希望的时候，神好像是没有声音，无动于衷。神在哪里？神在哪里？小说《悲惨世界》的这个作者雨果说哈，他说神在一切事情的背后，但正是一切的事情隐藏了神，正是一切的事情让我们看不到神。出埃及的记的作者摩西，他向我们传递了这个人在绝望中的自然的反应，当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的时候，当可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问神在哪里。我相信当时的以色列人每一天都在求问神在哪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哪里。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被这个世界各样的诱惑夺走的时候，我们也会问神在哪里。当我们面临苦难、绝境、困境的时候，我们也会问神在哪里。神好像常常从我们生命中缺席。其实神不是不关心我们的苦难，也不是不关心我们所受的创伤，神不希望任何人受苦，但是神的工作是为整个世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我们也许看不到苦难后面的神，但是甚至在我们一生中间有一些事情发生，我们永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当我们回头看见沙滩上只有一行脚印的时候，不是因为神抛弃了我们，而是因为神在背负着我们行走。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我们在困境中听不到神的声音，让我们永远不要停止向神发出声音。神借着今天的经文要告诉我们，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在神看来不在场的时候，他一直在做工。如果法老当时没有企图杀死这些婴孩，摩西就不会被母亲放入水中，如果摩西不被母亲放入水中，他就不会遇到法老的女儿，如果摩西没有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他就不会进入皇宫，如果摩西不能进入皇宫，他就不会轻易见到法老，如果摩西没有在皇宫受到教育可以见到法老，也许他后面要去找法老说要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法老想要杀光希伯来的男孩，灭绝以色列民族，却带来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拯救，在绝望中带来盼望。1500年以后，有另外一个王，名字叫希律，他也是想杀尽伯利恒所有的孩子，但是在那个杀戮中同样孕育着全人类得拯救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盼望。所以不辱使命要有软弱中的信心，而且知道神一直在做工。在绝望中我们要知道神的应许，因此充满盼望。第三个秘诀是因为我们的使命不管有多小，其实每一个渺小中都有伟大，渺小中的伟大。也许作为母亲，你觉得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微不足道，也许你觉得早上跟孩子读一读经文，刚才曾长老说要读利未记的这一段经文，也许觉得这是很短的一段经文，很小的一件事情，不会有什么帮助。但请记住，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小的事情，如果是因为出于神的使命，那么都会有永恒的价值。父母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可以造就他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基础，跟神同工塑造一个灵魂的使命，这是神给每个母亲的使命。 Life coach， 我们人生的教练，这是父母的使命。在 Home Living 这个杂志上曾经讲到，我想给你一个只有玩耍游戏的童年，但我知道因为家务和功课，你可以学会负责任和服务。我想保护你避免所有的错误，但我知道因为失败，你可以学习做更好的决定。我想给你一个富有的职业和生活，但我意识到只有当你实现神创造你的目标，你才会真正的快乐。我的孩子，我能给你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小事情，也许是看着是负面，也许是看着是渺小，其实背后可能有神的伟大的计划和目标。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摩西在希伯来的家庭中长大哈，他见长，那现在他忽然要从一个温暖的家庭到一个另外的一个陌生而孤独的家庭，皇宫里面。我相信摩西的母亲清清楚楚的知道，有一天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孩子，因为他的身份和埃及的皇宫之间差了很远。他也知道当法老的女儿来呼唤摩西说你要把摩西放到皇宫的时候，他必须让他的孩子离开，让他去一个外族人的地方，让他去一个充满异教的地方，让他去一个被偶像崇拜所影响的地方。但是在出埃及记的后面，我们看到虽然摩西在皇宫中间长大，他却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他却知道他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所以我们知道在摩西幼小的时候，他的母亲一定给他讲了这一位真神，这一位真正的希伯来人的神，也许还为他的脑海里播下了将来应许之地，我们的祖先来自于哪里，这一片美丽土地的信息。摩西的母亲也许只是在完成一点点的小事情，但是他不知道，他也许不知道，他所做的平平凡凡的告诉他孩子这一点点的事情，将会影响摩西的一生。摩西被水里拉出来，但是他将被神使用，把以色列民族从埃及的压迫中拉出来。我们每一个孩子不可能永远待在我们的旁边，刚 Ricky 说他的孩子现在还在这个教会里面，非常的难得。但是我们知道孩子终究要跟我们分离，他们将要被世界的偶像所影响，他们会生活在一个属世的潮流，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不好的影响当中。我们在跟他们其实只有很短很短的时间，也许到15岁，也许多一点，也许少一点。我们是否把孩子带到了神的面前？我的孩子不愿意来教会，我自己有没有把教会当作我属灵的家？我的孩子不愿意读圣经，我自己是不是在孩子面前有一个每天读经的一个好的榜样？我的孩子不听话很叛逆，我自己是否常常在孩子面前悔改自己的过错，跟他一起祷告，恳求天父的宽恕，让他看到福音拯救的大能？不是教会，不是学校，不是朋友，不是老师，是父亲和母亲，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母亲所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孩子的将来带来巨大的影响。多年以后，摩西满怀深情地在出埃及记中间写下了他对自己母亲的感激。他在继续这段故事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同寻常的手法。在出埃及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二章第三节说中说，后来不能再长，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把孩子放在里面。这里的蒲草箱在希伯来文中是 tevat， 这个 tevat 这个词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词， 因为在摩西所写的创世纪中间，记载神用来从大洪水中拯救地上的生命的时候，使用的同一个词。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记载大洪水的时候，他这样说，你要用戈斐木造一个方舟，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浆，方舟 Tevat。 这个词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在摩西五经里面，整本的旧约里面只用过这两次。我想请问大家，当你听到挪亚方舟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想起什么事情？我们想起洪水，我们想起彩虹，想起动物一对一对的，想起神的拯救。同样的，当以色列人在读他们的希伯来圣经的时候，当他读到这里，后来不能再长，就取了一个 tevat， 将孩子放在里头。母亲的慈爱溢于言表，但是他们也交织着神的伟大。一个母亲的一个平凡的爱心的举动，因为是神的使命，让一个渺小的生命所存的蒲草香，多年以后摩西用这个词来表达对神的感恩，对他母亲的感恩。因为这个蒲草香成为拯救以色列民族，甚至拯救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一个方舟。我们的母亲其实每天做着很小的事情，也许你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无足轻重。我们没有自己的孩子都不是摩西哈，大概也不会成为拯救人类的这么伟大的人。但是所有的母亲们，如果你知道养育自己的孩子，建立自己的家庭是神所赐的使命，就会成为神在这个世界上伟大救赎工作的一个部分。你再把这一个灵魂变成神所喜悦的，被神使用，成为永恒中渺小中的伟大。因为你的孩子也许不是摩西，但耶和华今天仍然是上帝。今天早上我想跟我们中间所有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担，在家庭职场教会中间，在社区中成就神的使命的母亲们，我想跟大家说，如果要不辱使命，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勇气和能力，而是靠着即使在软弱中间，我们也可以有着芥菜种子一般的信心，可以移山的信心。也许你正陷入困境，无计可施，不知道出路在哪里，请不要惧怕，不要绝望。我们来一起聆听神的旨意，纪念他的应许，看到他给我们的盼望。因为即使是情况很绝望，即使看不清路在何方，如果你按着神的旨意教导孩子，建立家庭，我坚定的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因着今天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你再回首看的时候，你会看到每一件小事情在永恒中的荣耀的伟大。因为虽然你们的孩子不是摩西，但耶和华仍然是上帝。我们一起祷告。天拉巴天父，我们谢谢你，几千年来你的话语都是这样的打动人心。你在你每一个平凡中间，让我们看到你的伟大，你的荣耀，你的恩典，你的信实，你给我们的应许。主，求你保守我们中间的每一个的母亲，也是保守我们的父亲，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软弱中我们有信心，我们在绝望中明白清楚地看到你的盼望。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和你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和你的旨意和计划连接，将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伟大救赎工作中的荣耀的见证。求主你保守我们的整个的教会，保守我们整个的孩子们，所有的父母的所有的家庭。谢谢主，我们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